弟兄姊妹们，愿主的平安喜乐在新的一年常与你们同在。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生命成长的关键时刻。如果你仔细的读民数记三十三章，你就知道民数记三十三章里面它是讲到四十二战，旷野的四十二战。这四十二战不是随便的，也不能够跳级的，好像我们从小学一年级跳到三年级，跳到五年级。不，圣经里面说每一战都是上帝他所精心设计的，所以我们生命成长一定要走完这四十二战。那这四十二战呢，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十四战，第二个阶段又是十四战，第三个阶段另外十四战，所以十四加十四加十四就是四十二战。你如果读到民数记四十二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记载，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被掳到被迁到巴比伦也有十四代，从被迁到巴比伦到耶稣基督降生也有十四代。所以很奇妙，这两处的经文呢是彼此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彼此互相呼应的。那为什么要用十四呢？他为什么不干脆说总共四十二代就好？为什么要十四战十四战十四战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这里面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因为我们晓得圣经它所记载的是上帝的话，从来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原文的圣经是完全没有错误的。所以当我们明白主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清楚来明白上帝的旨意。牛顿说牛顿在1680年他的手抄本他在里面去年2011年耶路撒冷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他们开始公开把牛顿的手抄本呢，他可以在网路上你可以查到的。那牛顿呢，他讲一句话很感动我，他说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应该用来研究圣经。牛顿他本身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虽然是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他在2005年英国皇家科学院他们做了一个投票，到底牛顿比较伟大还是爱因斯坦比较伟大，结果他们选出来牛顿比爱因斯坦还伟大，因为他们觉得牛顿的贡献呢比爱因斯坦还多。那牛顿他讲一句话，他说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应该好好的用来研究圣经。结果牛顿呢，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研究圣经呢比科学的著作还要多。他特别喜欢圣经里面两卷书，第一卷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二卷呢就是启示录。我们晓得上帝的话，圣经的话呢是属天的，我们用这个属地的头脑，用天然的头脑，你是不容易了解的，你要透过谦卑祷告，然后有圣灵的引导，有谦卑的心，当你阅读的时候，圣灵开启你的眼睛，圣灵开启你的耳朵，能够听见主的声音，那你才能够明白的。所以你如果读来读去，有些人读圣经永远读不懂，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光照他们可能有很多的自己的思想在里面，所以他就不能够明白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他信了主以后，他读圣经就比较能够明白？因为他谦卑下来，他相信了所以他读的时候恳求圣灵的光照，所以他就能够明白。那我们晓得圣经是属天的， 属天的粮食，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属地的。那我们晓得这个属天的上帝的话语，就好像那个太阳系啊，这个星际啊，这个太阳、月亮啊，这属天的。我们晓得这个太阳系的运行啊，不是一个圆形。不是一个圆形，是一个椭圆形。圆形跟椭圆形是不一样的。圆形呢，只有一个中心点叫圆心。那椭圆形呢，它有两个焦点，而这两个焦点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降生，他第一次再来。第二个焦点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呢，第二次要再来。所以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就成了整个圣经的两个焦点。因为它是属天的，所以它是一个椭圆形。那我们呢，要了解圣经呢，也是要把握这两个焦点，就是耶稣第一次再来，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但以理书呢，他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那启示录呢，他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四十二站，你们回去的时候，我给你们一个功课，因为我很难得来一次啊，因为半年来一次，所以如果要四十二站讲完啊，你们大概啊要听十年了，大概啊，那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是希望啊，你们能够回去呢，能够把民数记三十三章，等一下我会有一些图片哈，给大家，然后大家比较容易找，把四十二站把它找出来。那我们晓得为什么要十四、十四、十四呢？有三个重要的意义。第一呢，十四提醒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曾经在旷野总共十四次埋怨背叛上帝。刚刚那个弟兄他祷告很好，主啊，我们是非常败坏软弱的啊，我们顺利的时候很容易就把你忘记了，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我们人是完全堕落败坏的。所以加尔文啊，他在改教运动的时候，他就从圣经里面，加尔文不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律师，但是很多的牧师，很多的传道人都到他的面前，然后呢，去他那时候呢逃亡到瑞士去那里听他讲圣经啊。所以他就圣经里面呢讲了五个要道，第一个要道呢就是讲到人是完全的堕落，我们这个人是完全的堕落，我们的理性是流浪的理性，所以我们的理性呢，你飘来飘去，你不会想到上帝的。我们的理性是在世界流荡的，那我们的思想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不会想到上帝、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不会的。你想到的就是自我中心。那我们的感情呢？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的感情就是肮脏污秽的。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的理性归回真理啊，归回圣经的真理，让我们的思想能够以上帝的旨意为意识，让我们的感情被主的宝血来圣化，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十四呢，就提醒我们以色列百姓两百多万人，他们在旷野，上帝要他们两年的时间。刚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里讲到说，这里是非利士地的道路，不是非利图，是非利士。圣经里面有一种民族叫做非利士，非利士人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游击队，巴勒斯坦人，非利士地。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有两条路，一条路呢是北方的道路，叫做非利士地的路，那个路呢很近，沿着地中海海岸线，然后很快的就可以到的 以色列地了，迦南地去了。但是呢，圣经说上帝不准他们走这一条方便的路，为什么呢？第一呢，上帝不喜欢我们走那个舒服的大道了，啊，他要操练我们。第二个，因为你会遇到打仗，你在那里遇到打仗，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作战的经验，他们在埃及400年当奴隶，所以他们不懂得打仗的事情啊。一打仗啊，他们一定要死很多人，而且你知道北方啊，那个兰塞，刚刚我们读到一个地方叫兰塞，兰塞呢是埃及的一个军事重地啊。你要200多万人要经过那个要塞的时候呢，啊，你一定要死很多人啊，啊，不容易通过啊。所以上帝知道呢，怕他们遭遇到打仗的事情，所以不让他们走北方的路，然后往南方走。南方走呢，哎，就要经过红海。所以经过红海那是确实的事情，是上帝做的一个很伟大的神迹。所以在这个14里面呢，当他们呢在旷野行走，上帝本来要让他们42站2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就可以从埃及地进到迦南，但是呢，很可惜，他们花了40年，多走了38年的路，这是冤枉啊！有时候上帝也是带领我们，要带领我们，你按上帝的意思来走啊，那就很好。可是呢，很可惜，他们背叛上帝，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只好让他们在旷野，在那里多漂了38年，结果有40年的时间啊，就在旷野，然后才进到迦南，好可惜，是不是呢？所以这里呢，你就14呢，就提醒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怎样的败坏、背叛上帝、埋怨上帝，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也是一样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好，圣经怎么讲呢？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200多万的以色列百姓，多半大概有3/4是上帝所不喜欢的人，因为后来上帝呢不让20岁以上的人进到迦南地，20岁以下的上帝可怜他们，因为他们不懂事。所以他说20岁以上的全部就倒闭在旷野，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证，并且写在圣经上面，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要警戒我们啊，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警戒给我们警戒啊，他们是我们的见证，也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总要谨慎，免得跌倒。哎，你不要认为说，嘿，没有问题啦，啊，我一定哈，信耶稣以后呢，我一定靠主走得很好。我们不能，啊，我们不要夸口，我们说主啊，是你的恩典。如果我不是紧紧的靠着你，我一定走不好，我一定是失败，我一定是软弱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嘛，他是要成为我们的见证，要警戒我们，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信徒也可以这么说，今天我们全世界信耶稣的人也不少，但是我们可以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这是我们的见解。为什么上帝不喜欢我们呢？就是刚刚讲的42站啊，第一站就是我们会埋怨，所以上帝就让我们倒闭在旷野了。那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他们埋怨，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是完全堕落败坏的。你不要认为说，哦，我受了很好的教育，哦，我很有钱财地位，不，你是完全堕落败坏，你要认识自己。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台湾的选举或者世界的选举，我就想到耶稣的话。耶稣说，这些宗教领袖还有政治领袖 耶稣怎么讲呢？他们都是贼，都是强盗。一个宗教领袖、政治领袖，如果他不敬畏上帝，他是贼，都是强盗。这是耶稣讲的。耶稣那时候在约翰福音十章那里说，不是还不从我进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所以一个政治领袖，一个宗教领袖，他要敬畏上帝。当一个人他不敬畏上帝的时候，权力使人腐化，完全绝对的权力就绝对的腐化。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他是完全的堕落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自己。苏格拉底他讲过一句话，认识自己是最大的智慧。所以我们不要自夸说哈啊，我以前呢，我认识一些同学、一些朋友哦，他常常骂那些当官的立法委员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的？乱七八糟，这种人要不得啊！自己呢当了立法委员，结果做得比他们还糟糕。为什么？因为这是人性 ，OK？ 所以我们不管是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你一定要敬畏上帝。如果你不敬畏上帝，你当总统也好，当什么也好，都是贼，都是强盗。什么叫贼？贼就是小偷嘛。你会偷上帝的荣耀，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你是强盗，你抢夺上帝的荣耀，认为都是我很有本领，很有本事，我今天的成就就是靠我自己打下来的。那你就把自己抬得很高，结果就把众人心中无神，目中就无人。一个人心里面没有上帝，他眼睛就瞧不起人，他就无恶不作，慢慢的什么坏事他会做得很漂亮，让你觉得说哦，他做得不错，其实呢他是很糟糕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软弱。所以他们14次背叛埋怨，在那里得罪上帝14次，成为我们的见证。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败坏跟软弱。今年是龙年啊，其实有些人说我属老鼠、牛，有些人属虎、属兔、属龙、属蛇，这些，我说我们属这些都不好，你知道吗？因为这些都是兽，所以我们里面有兽性。你属龙，你有兽性；你属老鼠，你属牛，也有牛性。所以你属这个不好，只是一个生肖的排行，你可以参考。我们应该把这个兽性，一个人兽性大发的时候，他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所以你不要看夫妻哦，夫妻本来很恩爱哦，啊，如果吵起来后、哦、后、哦、反目成仇，自己的家里哦，哦，让他变成地狱哦。为什么？因为大家兽性大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兽性哦，把它变成基督的性情。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就是让基督的性情来改变我们，我们自己没办法改变的。所以他们说啊，我属牛，属龙啊，说哦，感谢主。我们希望把这些兽性哈，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哦，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基督的神性，把基督的荣美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14，第一个就是提醒我们，以色列人会跌倒。今天我照样会跌倒 ，OK？ 如果不是敬畏上帝，不常常连在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上，我会跌倒的，马上跌倒，随时会跌倒。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个14代表什么呢？14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呢是在逾越节，就是尼赏夜，就是犹太人民事历第七夜，叫做尼赏夜。尼赏夜他们出埃及，上帝对摩西说，你要以这个夜为正夜，你们在10号的时候，每一家呢都要准备一只羊羔，没有残疾的，然后在14号的时候你要把它宰了啊，然后全家在一起吃。如果你的家少，你几个家庭可以合起来宰一头羊，然后 这个把这个羊羔呢当作燔祭把它烤了，然后呢要束上带，要赶快准备要走路了。所以是十四号，上帝的羔羊，神的羔羊，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1500多年，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晓得什么意思啊，啊，为什么上帝要规定呢？这个逾越节呢？啊，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代表什么呢？他们不懂。一直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在尼赏夜正月，上帝说以这个月其实是第七月哈，犹太人的民事历第七月，以这个月当作正月，这个月十四号啊，这个月十四号啊，你们以这个月为正月，这个月十四号你们要把羊羔宰了，然后呢，你们要准备出埃及，你们不要在埃及地啊，在当奴隶，在那里做苦工了，因为上帝知道你们的痛苦，要带你们出离这个埃及地。所以你看，1500年前犹太人就开始了这个逾越节，到1500年之后，耶稣基督2000年前，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也是在尼赏月十四号，所以这个十四呢，就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我们晓得，犹太人跟埃及人他们的算日子的方法不一样，犹太人是从晚上6点太阳下山的时候开始算一天开始，然后到隔天太阳下山啊，这样算一天。那埃及人呢？不是，埃及人是从早上6点开始算，算到明天早上6点，哦，这是一天。所以呢，当犹太人十四号尼赏月十四号，他们在那边吃羊羔准备出埃及的时候，十四号。也是埃及人的十三号，所以埃及人不喜欢十三号。今天全世界很多西方国家都不喜欢十三号，因为他们认为十三号不吉祥、不吉利。为什么呢？因为十三号这一天，每一家埃及人他们的家里面啊，都死了人，长子都被天使所击杀了，还有头生的那些牲畜呢，都被上帝的使者所击杀，所以每一家都有死人。对他们来讲，十三呢是不吉利的，但是呢是以色列人的十四号。所以一直到现在，你到美国很多医院呢，他们没有十三号房间。十三号房间你进去看是什么？是太平间啊！啊，所以他们不喜欢十三。就埃及人，十三对他们来讲不吉利。但是呢，十三是犹太人的十四号，啊，所以十四呢是代表上帝的羔羊，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那一天你记得那一天逾越节，当他们把羊羔宰了以后，上帝吩咐摩西啊，告诉百姓说，你要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这样当晚上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看见你的家门口呢有羔羊的血，他叫 pass over， 他就越过去了，他就不会进到你的家里面来宰杀你家里的长子，他们家就得着平安了。那埃及人呢，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也不知道，然后所以每一家埃及呢没有这个羊羔的血啊，门框上没有羔羊的血。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得救了，我们把耶稣基督的 上帝的儿子、神的羔羊的血也涂在我的门楣跟门框上。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 一道门，你这个门呢，要让耶稣的宝血涂在你的心门、门楣跟门框上。当你把耶稣的宝血涂在你的门楣跟门框上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得救了。所以我们得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相信耶稣基督开始。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把耶稣基督的宝血涂在你的心门、门楣跟门框上，你就得救了。但是呢，得救还不够，你生命要长进。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得救了，他们赖在埃及，我看他们的前途是 灰暗的，而且呢，他们生命不会长进，所以上帝就命令他们要出去，要走出去。所以这个十四呢，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英文怎么讲呢？说 The works of the cross， 就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劳。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神的羔羊，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功劳，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一切的罪，他的救恩成了。耶稣说成了，上帝在他的身上彰显了他救世人、救我们灵魂的那种方法，他的救恩成了。但是呢，我们救恩，我们得到了救恩之后，还有这是什么呢？ The walking 啊， The walking of the cross， 就是你要让十字架继续 walking 啊，继续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的工作。你不能说我得救了，没有用，你停在那里。所以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婴孩，永远不会长大的，因为他一直停在那里。很多人说我信了耶稣就好，我就翘着二郎腿准备上天堂。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失望，因为我们继续要让十字架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要付代价来走这旷野的四十二站。你如果不肯走，那我们的生命就永远停留在那里。所以有人说 No No Cross No Cloy， 没有十架就没有冠冕。今天我们要跟从主，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我们一定要付代价，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来到世界上，他付出了代价，他可以不用来到世界上的，但是他为了爱你，他为了爱我，他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生命。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他为我们降卑，成为奴仆，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他降卑成为最低，但是圣经说上帝将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如果没有十字架，主就没有冠冕。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脚踪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肯来跟随主的脚踪，你不可能得着主的冠冕的。这是第二个十四的意思。第三个十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四十二站，你每一站到了一个地方，你休息一下，安营在那里。你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从南上起行，然后安营在苏哥，从苏哥起行，安营在以堂，从以堂起行，安营在密斗。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他们到一个地方安营是暂时的。你不要把这个地方当作你永远的家乡。今天我们的生命不能长进，就是 我们太多太多的基督徒把这个世界当作你永远的家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地方比较苦啊，啊，好像有一个地方呢，叫做马拉，那个地方的水是苦的，然后到了一个地方是以琳，啊，这里圣经讲说有12股水泉，70棵的棕树，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绿洲啊。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地方很好，我们就待下来吧。”上帝说：“不，你不能给我待下来，你们一站一站都要出去，出去，继续的出去，出去，继续的走，一直走到迦南美地。我们的迦南美地是在天上。希伯来书说，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你不要把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名利、财色、权当作你的目标哦！我得着了，我停留在这里。上帝说：“不，你要继续不断的前进。你到了一站，上帝让我们稍事停留、休息，为了要走更远的路，我们要直走到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就是我们的天上更美的家乡。我们更美的家乡，我们的迦南美地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你永远的家乡。所以这个14，它有很多属灵的意义跟教训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其实每个礼拜啊。”我们只有一个钟头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听主的道，听主的话。我们常常说：“主啊，求你让这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主啊，这一段时间让我能够专心来敬拜你，这段时间是完全属于你的。我的心，我的歌唱，我的感谢，我的赞美，这一切我都是为了要荣耀你，为了要敬拜你。这段时间是完全属于你的，这个叫做分别为圣。就好像古时候的皇帝啊，他有专用的茶杯，这个专用的茶杯叫做什么？御杯啊，只有皇帝可以用，其他的人不能用。今天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所以我说，当牧师的责任很大。一个牧师如果不能够把道讲好，一个牧师如果不能够好好的在圣经里面下功夫，让弟兄姊妹一个小时来这里坐冷板凳，你看我们的罪是何等的重呢？所以我们晓得主的话不是简单的，但是呢，主的话愿意赐给那些有心的人，有心的人他就得着了。所以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把这个42站摆明在我们面前。那我们今天呢，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你只有给我到12:15，我只能再讲10分钟。那我就讲过红海以前的前3站。第一站呢，就是从歌山啊。从歌山就蓝塞，蓝塞呢属于歌山地，歌山地呢是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最肥沃的土地。我们晓得埃及啊，尼罗河呢贯穿南北，从南这样流到北部，然后很多的支流。所以你如果看地图的时候，这个埃及地啊，好像一棵树。那歌山地呢，就是在尼罗河三角洲最肥沃的地方，在那里。所以当他们在歌山地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要忧愁，埃及人不用忧愁，他们每天都有饭吃，因为他不要看老天的眼色啊，不要看上帝的脸色。如果上帝不下雨，他们就没饭吃了。他们这个尼罗河啊，按时间泛滥，然后呢，土地非常肥沃，所以他们呢收成非常的好，他们不用担心没有饭吃。可是呢，你现在，你从南塞，南塞呢就是歌山地里面的一个城，南塞呢是埃及法老的一个名字， 那你在那里呢，你不用烦恼吃什么，但是呢你不会长进，你生命不会长进。所以上帝呢带领他们走旷野的路，你在尼罗河三角洲跟旷野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以前尼罗河三角洲你不用担心吃饭问题，你走旷野的路，你天天要仰望上帝，你要仰望上帝从天上降下玛拿来，你要仰望上帝差遣鹰群鸟来供应你，你要天天来仰望。所以旷野的生活跟在埃及地的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所以他们呢从南塞起行，第一站到了苏哥。苏哥他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牲棚，牲畜的牲啊，棚哦，就是那个马棚的棚，一个木哦，一个朋友的棚，就是称那些养牲畜的地方。那这个牲棚呢，就是苏哥呢，就是我们第一站，旷野42站的第一站。为什么我们要到苏哥这个地方呢？因为苏哥这个地方，你就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他降生来到伯利恒，他降生在马槽里面。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所以我们走旷野的路呢，道路呢，其实我们是跟主的脚中行，我们是与耶稣一直同行的，主在我们前面领路。所以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他们有约柜在前面领路。所以第一站他们到苏哥，我们今天要走这个生命成长的道路，第一站也是一样，我们要到苏哥。你来到牲棚这个地方，我们效法主的榜样，跟随主的脚踪。第二站，他们从苏哥，然后到仪堂安营。仪堂是什么意思呢？仪堂就是犁头啊，我们晓得耕田有那个犁头啊。耶稣告诉我们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我们既然要走这一条生命的路，旷野的路，我们就要走得直，向着标杆直跑。你为什么能够直跑？因为你有一个目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人生的标杆。你一直朝着主，你就不会犁田啊。我们晓得那些犹太人他们犁田的时候，那些牛有时候不听话，不听话呢，他就左转右转，所以你耕田哦，就耕来耕去就歪歪扭扭的，耕不直啊。所以呢，他们就怎样，就打他。所以有时候上帝管教我们啊，所以让我们走旷野的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所以你到了犁头呢，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标杆，然后白天呢有银柱，晚上有火柱。这个银柱代表什么？代表圣灵的内住，是白天。白天的时候我们开车，开车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白天开，因为 白天的五官很灵敏，看得清楚， 感觉反应都比较好。那晚上就不清楚了。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来到仪堂旷野边，白天银柱，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引导我们，而且上帝借着圣经，我们里面有圣灵，外面有圣经。当我们的感觉不那么敏锐的时候，当我们感觉迟钝的时候，好像人生到了夜间，到了半夜的时候，我们方向各方面不清楚的时候，感谢主的恩典，有圣经上帝的话，你来找上帝的话，他会清楚的引导我们一条路，这个叫做仪堂。然后从仪堂到了密朵，密朵的北边呢叫做巴利喜婚，南边呢叫做什么？叫做有没有人找到？叫做比哈西路。 巴利喜婚就是一个拜拜的地方，拜偶像，他们的偶像名字叫巴利，就好像台湾啊、中国大陆很多人抓鱼的渔民很喜欢拜那个妈祖，就是他们的妈祖那时候。然后呢，南方呢叫做比哈西路，比哈西路翻译出来就是一个河口，然后密夺在中间。那时候200多万以色列百姓就在北边啊，中间的密夺还有比哈西路中间，从这里呢过了红海。那密夺是什么意思呢？密夺的意思就是高塔，高塔就是一个见证，因为以色列百姓曾经在这里做奴工，他们在这里做奴工做奴隶啊，埃及人把他们赶到旷野去采矿，因为那时候西奈半岛有两种矿啊，一个是绿宝石，还有一种呢是铜矿，所以他们在那里做苦工。那些高塔呢，埃及人在上面，他们就看着啊有没有敌人攻进来了，打过来，看那些奴工有没有人逃亡懒惰，他看得一清二楚。同时呢，看也见证以色列百姓200多万从这个地方，他们过了红海，然后继续走第四站、第五站，一直走完42站。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我们只有12:15，我准时，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是很好的，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啊！求神呢给我们恩典。你们回去哦，下一次我会问你们，你们功课做了没有？哎，对对，还有一些图片，我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可以吗？再给我5分钟，可以吗？可以哦，再给我5分钟，我们介绍一下。这里哦，这幅图画呢，就是西乃山旷野42站里面有2站是关键站，其中一站就是西乃山。西乃山呢，你看上面，就摩西在那里领受上帝的10条诫命。西乃山有3个主峰啊，主峰，那个摩西这个山呢是前峰，后面还有2个峰。那2个峰呢？上帝哦，你如果看圣经的时候，上帝呢圣父裂天而降，率领众天使天君裂天而降，然后把10条诫命法版颁给他，所以摩西的脸上发光。那为什么百姓没有死亡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看见上帝会死亡，因为后面还有2座主峰嘛，那隔了好几迈的地方，所以上帝的荣光呢就被前面这一座峰呢挡住了，上帝的荣光呢不能直接照射到200万的以色列百姓。那以色列百姓呢不是乌合之众，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怎么讲呢？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是按着支派呢在扎营的时候都是按着次序，当他们要起行的时候也是按着次序规规矩矩的起行的啊。所以呢，这一幅图画是版权所有，但是教会用哈、我们私底下是就不能在外面用的。这一幅是很有名的画，那我们感谢主。那所以百姓没有死亡，但是呢，他们看见摩西的荣光，摩西下山的时候脸上发光，百姓呢看了都很怕。他说：“那你我们不要看你啊，他们很怕看见摩西脸上的光，所以摩西呢就用帕子把脸上遮起来。他然后呢，上帝降临的时候有雷锋、有闪电、有密云，哦，很恐怖啊。那百姓呢就跟摩西说：以后啊、不要上帝跟我们讲话哈、你跟我们讲话就好，我们不要上帝直接跟我们讲话，因为我们会死掉啊。所以这是第二幅图啊，再看一下，这里呢是西乃半岛，西乃半岛啊。那我们晓得这个红海啊，这边也是红海啊，所以这里有2个红啊，红海是这样的啊，这边也是，那边也是，有2个并啊。那埃及在那边，我们再看第三图，第三图呢是白天的西乃啊，这是 NASA 啊，美国太空总署呢，从太空照的，非常的干净清洁。他们见证说， 前世最清洁的地方就是这里，所以这里照得最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污染，可能是没有污染的关系，这是白天的西南。然后你看埃及有没有尼罗河就是这样然后到那边就是人口稠密的地区这是白天西南。我们再看下一图，这是晚上的西南那你看灯火灯火有灯火的地方，就是人口最众多的地方，有人住的地方，这是夜间的西南。我们再往底下看，这一幅图画呢是从古时候到现在，一直到最近才有圣经学者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呢告诉我们第一站这里是蓝塞然后这一这里苏哥蓝塞在上面，蓝塞苏哥在伊塔，然后在这里过红海这里是密斗，然后这样走下来这里，然后它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颜色。那我们今天呢只讲这三站。这幅图画也是很宝贝的，是版权所有所以我把它呢弄出来给大家参考，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图画画得那么清楚，因为好多圣经学者他们研究，你知道四十二站有些站，他们在西乃山、西乃山、西乃沙漠那里呢，停了快一年，停得最久。其他的地方有时候停了很小段的时间，他们就起行了。所以你现在考古要去考很不容易的，然后他们能够把它整理出来是很不简单的好，我们再往底下看，这里呢是下一次了，下一次再讲了。这个皂荚树皂荚树你知道耶柜呢？耶柜就代表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耶柜是代表耶稣基督。耶柜呢是用皂荚树造的，皂荚树就讲这样。我今天不再讲了，因为再讲下去又要五分钟，你们可以让我讲五分钟。可以啊 ，OK， 好。这个皂荚树这个皂荚树跟其他树木不一样。你到西乃半岛，你看这个皂荚树它是单独一棵一棵成长。你走一段路以后才看发现这种皂荚树，你不可能说我找到了一片皂荚树，不，它是孤单孤单。在那里成长，所以这个皂荚树呢代表耶稣基督。那耶柜呢也是用皂荚树造的。那这个皂荚树非常的孤单，就代表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孤单。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来到他所创造的地球，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的兄弟误会他，所有的宗教领袖反对他，他是非常的孤单的，就好像皂荚树一样。然后你看这个皂荚树它的树叶都一小片一小片，长得很密然后圣经里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耶稣基督呢，他像根出于干地，所以你看那个土地是干燥的，他不可能从土地来得着养分，得着水分。然后什么时候他得着水分呢？当太阳下山的时候，他那个小叶子就从空气里面，太阳下山温度冷却了，他从空气中呢来支起养分水分，然后就把它储存起来，成为它的供应那这个树叶它大概有一层楼高。这个树叶呢很奇妙，它有刺，牛跟羊不能够来抢，只有骆驼可以吃，很奇妙。骆驼吃这个树叶，它上面有刺骆驼上帝给它造的这个舌头它不怕刺，所以这个皂荚树呢是专门给骆驼预备的。然后这个树呢，皂荚树呢，它的树木非常的硬硬，所以它来做这个耶柜，这代表耶稣基督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慈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敬拜你。今天是新年，我们就想到犹太人他们在阳历三四月的时候，他们要过逾越节。主啊，在逾越节的时候，你命令他们要把这个月当作正月，然后带领他们出埃及。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需要成长。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哦，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埃及地，也不要停留在旷野里面。我们要遵照神的命令，因为每一站都是上帝所设计的。你要带领我们一站一站的出去，一直进到迦南美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我们永远的家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怎样借着十字架来完成了拯救的工作。主耶稣啊，你也让我们想到我们人是何等的败坏，我们是完全的堕落，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倒闭在旷野。但是谢谢主的恩典，你今天再一次借着这个四十二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主的脚中心，耶柜在前头引路，白天有银柱引导我们，晚上有火柱引导我们。主啊，我们要听你的话。主啊，我们要守你的诫命。主啊，我们要遵行你的命令，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特别在这末了的世代，主啊，你说在这个末世要成为我们的见证。以色列百姓当年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的见证，警戒我们。特别我们也知道这是最后的一个世纪，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更加警醒祷告，我们彼此勉励，一起来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来荣耀主的圣名。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祈求，把一切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